所以我的普通话广东人也听得懂。anyway, 首先我非常谢谢啊，王牧师跟各位同工给我这个机会，能够来到多伦多你们的教会来分享神的话。这个聚会呢，大概一年半两年前，那么黄牧师来邀约我，所以呢，我已经是应景而待，待到现在今天啊。感谢主，我是住在圣地亚哥的，谁去过圣地亚哥举个手看一看，我的老乡在哪里？偶尔在这。那么圣地亚哥呢，其实是在圣地亚哥，你听的名字都不像英文，也不像法文，是一个 Spanish 西班牙文 San Diego， 用中文翻出来是圣雅哥。圣雅各 Diego San Diego、中文是这边雅各吗？雅各吗？圣经里面雅各雅各书圣雅各。那个地方呢是没有洛杉矶那么有名，是因为洛杉矶很多地方可以玩嘛，什么这个 Disneyland、还有这 Six Flags， 还有环球这个影城那个 Universal Studio。 那么我们圣雅各呢是离开洛杉矶下面这个城市，那么我们那边的人口啊，华人人口、中国的人口是洛杉矶十分之一，洛杉矶100万，我们的10万。那么很奇妙，教会的数目也是十分之一啊。洛杉矶的200多个教华人教会，我们的20几个华人教会啊，所以我们距离大概是大概2.5小时左右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圣雅各。我本身呢，我香港出生长大，我父母是广东潮州人，请潮州人举个手看一看。就我一个少数民族啊，那我父母是从潮汕地区，汕头你知道哈，汕头地区呢就移居到香港，在解放之后大概1-2年，那我呢就是在香港出生的啊，他们说香港长啊，在香港出生长大的孩子年轻人啊，后来神呼召我，那么就出来做传道，那么我的教会呢。你说李牧师，你怎么去学你的普通话的？我讲一个小故事，是一个瑞典人叫我学的。瑞典人，那个瑞典人是谁呢？是我教会的创办人。他24岁的时候，从欧洲瑞典到中国包头蒙古，包头那边，然后就在那边做传道，然后从包头呢去了这个陕西榆林，陕西您叫榆林吗？陕西榆林啊。那么李师啊。你是云南人，陕西人，哦，很多陕西人，你陕西人，你西安啊，是吗？哦，对，看得知道很聪明了 ，OK。那么就是我的属灵母亲就在这个从包头到陕西榆林，然后到香港，香港是广东人的世界，但是呢，这个瑞典的宣教士他，因为他学会这个普通话之后呢，就解放了，那么就政府呢就请他回乡，但是呢，他已经学会普通话了。那么，当他的心呢，还是对中国人很有负担，所以他就到香港，那么开始了中国人的教会的工作。所以呢，那个时候，现在97之后呢，香港人都一直要拼命去学普通话。那个时候不是的，不懂就不懂，也让广东人以为国语就是广东话以前的啊。所以呢，三藩市，香港伸手。如果是你去唐人街，你不会讲广东话的话，他们会笑你。中国人都不会讲中国话，真的。以前真的就是，他觉得中国话就是台山话，就是广东话。所有不是广东人广东话的话都不像话，这样子啊。他们这样子讲，后来哦，但哦，原来不是广东话，只是一个小地方的名字啊。不过 anyway， 那么就是做了到香港，他就靠着一个翻译啊，就去。盖一个小的学校，盖教会这样子。那么他只会讲普通话，他不会讲广东话。所以呢，我们教会跟你们一样，每一次都是普通话讲到广东话版的，每一次是一个每一个瑞典人讲普通话换成广东话，要搞清楚啊，这样子。所以呢，他因为他学的是非常郑重的，他的普通话比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纯正。我们都是湖南啊，什么对不对啊？这个云南啊，对不对啊？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它是非常纯正的北京那个时候，北平，我们叫北平的这个普通话，我们那个时候叫国语，还没有叫普通话，叫国语，北平的波波摩卡，所以他讲的非常非常广学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不过呢，我有点不一样，跟我的同伴， 因为我做传道，因为我是面向这个各地的人，到东南亚去传道，到美国，所以我的操练机会比我的同学同伴会多一点。所以呢，当然我在教会，当然我可以普通话讲道，因为我是广州，就是香港的广州话哈，我可以。但是我的 working language， 我的工作语言呢就是普通话，但是我也广东话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背景。好，那么感谢主，这次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我有个祷告，希望说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聚会啊，我们就来听。我说你们，所以广东男生听不听懂我讲的嘢？广东话的弟兄姊妹听得懂吗？听不懂我可以变得更广东音一点。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听不懂你可以随便举手抗议，抗议一下，我就立刻转台换频道啊，就是。好，那么我这个希望说这个退休会，我有个盼望是说大家来这里高高兴兴，一定要高兴，一定要喜乐啊，高兴喜乐是基督徒很好的见证。看你的脸跟苦瓜脸，我都不想毕业书，好吧，对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喜乐，我们要靠主喜乐，我们一定要常常喜乐，因为这是喜乐是神在基督里面所以定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但是喜乐的根基是因为我们认识主，我们才有真正的喜乐。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有普通人的所谓的暂时性的快乐，不是一种的喜乐。真正的喜乐就是说不受环境不受心境影响，在内的当中我还是有平安，在痛苦的当中我知道神的手仍然做工，所以我从这个认识里面我得到真正的一种平安与喜乐。所以呢，我就求主给我一个智慧，因为我不认识各位，所以我祷告说，主啊，我不认识定心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主你认识他，主啊，你就把他们当听的话都放在我心里面，放在我的嘴上面口上面，以致我可以讲得到，能够是能够配合他们属灵的需要，这是我最大的期盼，这是我最大的期盼啊。而是讲一些话你可能觉得啊很有道理，但是跟你没关系的，这样子的话讲了等于没讲，是吧？对不对啊？这不错，这很有道理，很有道理，但是都跟你没关系。我希望我讲的是跟你的心灵能够产生共鸣。我们说讲着听着在主的面前同等造就，是吧？这样，所以这是我最大的盼望。好，今天呢，我要读的圣经是，我很高兴刚才我们唱的一首歌是三一，对不对？圣哉圣哉圣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赞美团队根据我的经文里面选出来的一首歌哈，因为我读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所以谢谢赞美团队配合我的讲道哈。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是以赛亚所看见的一个异象，一个异象。我们有带圣经的啊，都一同来读这本圣经，其实蛮熟悉的啊。这是你记得啊？你看看这个是这个以赛亚，这个看见什么？特别你是信主不久的话，你看见。我们人都没有这种很特殊的经历哦，好像特异功能一样的。各位，这是神给以赛亚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啊，就是当他看见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也不是做梦啊，但是呢是超越梦的，他看见一个情景啊。那么这个情景很清楚，清楚到了地步呢，他可以把细节呢能够记录下来。那中文呢我们通常呢叫做意象，英文叫做 vision。 其实 vision 的这个字哦，没有意象的意思，只是一个看见而已啊，我在那里看见，不是说什么一个奇异的景象这样子，不过看起来呢就好像是啊。我们来读这个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找到以后呢我们一同来念，预备起。
很可以穿的啊。
这个 band 就是 band 带一点，这个 band
我会有，即系嗰个弹琴得啦，退休咯。依个实期亦都可以推出嘅嘛，推出去帮我推出，你问一问。
我因为我讲到呢，我的讲台是透明的，所以我不习惯有东西挡在我这样，我
透明的，
所以我用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啊，也比较近距离一点。那好，这段圣经呢，大家很熟悉。那么熟悉有两个点，一个是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我们唱诗对不对 ？Holy Holy Holy Holy。有这个很熟悉的点呢，就是很多牧师很喜欢用来做呼召的，呼召人来去侍奉他啊，呼召人出来去做宣教士、做传道啊。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然后下面那句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啊，这个很宝贵。他不是说主啊，我们在这里，请差遣我们一起去吧，这样子。不是我们呢，是很个人性的。主啊，我住在这里，不管人去不去，我要去；不管人要不要回应，主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因为你在选召。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以赛亚呢，他出来做传道之前，他所看见的一个意象，因此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派遣我出去吧。”那么然后呢，神就他出去之前呢，上帝呢就让他看见这个意象。那么其实这个意象呢，神呢就看到让他看见四个事情。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一个神学教育。我们知道说，今天你要做传道人，你要做宣教士，你都要去读圣经学校，读这个神学院，是不是？那么很多人问读神学读什么呢？神学是读什么的呢？基本上来说呢，跟以赛亚这里所讲的、所看见的差不多。第一，我们看见了以赛亚在这个意象当中，他看见神自己、神的宝座、神的荣耀啊，这个是第一。那么他第一件事情呢，看见天使，对不对？撒哈佛在他前面，然后在宝座的周围呢，不断的来去唱诗、赞美。圣哉圣哉圣哉，他第二个看见看见天使怎样去服侍神， how to serve the Lord。 那么第三点呢，他看见什么呢？看见自己，因为他呼喊说：主啊，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读神学不但要读神，也要认识自己。为什么很多人做传道不成功，你知道吗？因为他只知道身边不能是自己，你知道吗？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不知道自己的软弱，不知道自己的缺点，因此呢，他就没办法在那个点上面能够追求成长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看啊，他认识自己。那么第四点呢，他认识呢那个工作的那个困难性，那个护照是什么啊？那么神就吩咐他说：“你去到我的百姓，把我要托付你的话传给他。”不管他们听不听，一定要传给他，这是四个步骤。所以呢，认识神都是系统神学嘛，对不对？认识这个天使，就说学习怎么样来去服侍神；认识自己，对不对？都看见我的今天所说的 spiritual formation 属灵塑造，认识自己，对不对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说要认识他的步骤。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个出来服侍神的人，他有四方面的认识。首先我们来看的，他对神应该有的认识。各位，你都说哎呀，我认识神。你认识神什么啊？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实，凡我所看见的、有看得见的、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灵魂，都是神所创造的。我再讲一遍，这位神是创造的主，你看得见的东西、物质是神所创造，你看不见的灵魂，所谓的生命灵魂，也是来自神的，它是万物的源头啊！所以后来你说，哎，我更在认识神，也是我的救主啊！他差派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啊，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在这个肉身里面为我钉十字架，为我死， 为我赎罪，因此我认识神是创造的主，也是救赎的主，对不对？因此很多教会呢，我不晓得各位你们有没有念过、背过《使徒信经》，听过没有 ？Apostles' Creed 有没有听过？《使徒信经》，信心的信，圣经的经，《使徒信经》就是初期教会他们没有圣经了，所以呢，他们要把他们的信仰浓缩成几句话。这几句话呢叫做使徒信经 Apostle Creed。 好，那么里面就讲到说神是我们的创造主，圣灵来自上帝，然后呢救赎主等等都讲得很清楚。但是很多人都以为说，哎呀，我们对神都这样子认识的。其实这个要服侍神的人，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服侍神的，要追求属灵的成长，你必须要加深你对神的认识，加深，不是加多，加深。今天我们读这个很多哇，一大堆的东西，要对神有加深的认识，深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成为你的人生的价值观念，你的取舍，你的选择，都因为你对神的认识而改变过来。我再讲一遍，认识到一个地步，你的价值观念，价值观 values。你的人生观，你的人生的选择，你人生的取向、取向，都因为这个认识，起了可以起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改变，这个才是真的认识。好，我们来看，首先他对神有所认识，他认识什么呢？第一件事情，他认识神是掌管历史上帝，他是掌管历史万有的上帝，这是第一句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他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有个背景的，这个背景是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就看见天上有一个宝座。各位，我们读圣经呢，要读的稍微慢一点，要放一些思考进去，多放一点观察，多做一些比较，你才发现神的话是很奥妙、很奇妙的。什么意思呢？好像我举个例子在这里，乌西亚王他有没有宝座？他是王嘛，对不对？王当然是有个宝座，对不对？这个乌西亚王是个不错的王，不过呢，他现在就走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今天没时间讲得很详细。这个以赛亚就是这个犹大国，他们整体集体背叛神，不是一个人的，从做官的，从做祭司的，从做百姓的，他们集体背叛上帝，因此是惹来上帝的管教，已经濒临门下，你知道吗？已经是非常危险。这个呢，乌西亚王就是在那个时候，虽然整个国家不好，但是他还是稍微好一点。结果连那个稍微好一点的王，座位超过50年的王，崩了。驾崩的人死了啊，崩的那一年，那么以赛就看见天上另外一个宝座。各位，作为一个对比，地上的宝座好像是你把你的安全感放在这个王的身上，但是它会空的。但是呢，神要告诉你，你不要把你的信心放在人的身上。当你所依靠的人他崩了之后，你怎么办？你就人心惶惶。那么神叫你看见，你看见天上的宝座。意思什么呢？地上的宝座是空的，但是呢，你要看见天上有另外一个宝座，神坐在天上的仍然的掌权，仍然的掌权。好，那么地上好像失控，但是呢，神在天上仍然的掌管一切。好像我们念诗篇，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什么呢？坐着为王，对不对？无论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地下是乱七八糟的时候呢，神仍然的掌管一切。各位，这个就是个基，我做基督徒啊，里面那个平安、那个平稳的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他掌管一切，他控制一切。好，那这个以前的手表。很多的手表不是现在电子表，以前的手表是 有齿轮的，是不是要上法条的，是不是？好，你记得吗？好，要上这个法条的才会动啊。那么以前的闹钟也是，那个时钟也是，手表也是。罗斯有机会打开那个时钟啊，那个手表的后面的话，你会看见有些齿轮呢是顺时针来去转的，很奇妙啊。你也发现一些的齿轮是逆时针而走的，对不对？一个这样子走，一个这样子走，但是很奇妙，放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就报出你，能够报给你最准确的时间，顺的逆的。但是放在一个的坐标站的手里面弄一弄的话，顺的逆的，结果带来你所期盼的那个结果。各位，什么叫神的全能？什么叫神的大能？神的全能，神的大能，不是说神不会让你经历一些的逆境啊，就是凡事顺利啊，这个什么都什么问题都没有，什么的麻烦都没有，没有。神的在基督徒身上，神的工作是说，若是你坚信依靠他，你坚信依靠他，顺境逆境，顺着齿轮这样子转，逆着齿轮这样子转，放在神的手中，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在你身上。这一个叫做神的全能，不是说神的全能，不是说哎呀，他担保我们不会遭遇麻烦。神的全能就是虽然的麻烦，但是神所定的旨意一定会实现，因此我安心。这个叫神的全能，就好像这个的我们创世纪那个约瑟，他岂不是年轻的时候，十七岁的时候，神已经给他报梦，就是说你将来会给人抬举，是不是？你哥哥都要向你下拜，甚至你父母都要向你下拜，是不是？好，那个星星、月亮、太阳向他下向他下拜，然后那个火盆也向他那个他的火盆去下拜。那么一般来说哈，啊，这样子，我是约瑟的话，哎呀，做了这个实际，做了一个梦，那么我当然考这个联考啊，考这个什么高考啊，都考得非常好，进名牌大学，对不对啊？然后高学位，然后还去做官，做生意，发了啊！后来不但只做生意，还要做这个要进入这个政坛，好像Donald Trump一样，这好像这样子，但是他的遭遇却不是这样子。他是每况愈下，一天不如一天，啊，那么本来十七岁啊，本来是一个什么呢？步步高升，但是他结果呢，就是每况愈下，越来越下去糟糕。我可以说，这个的月色哈，他的生命什么呢？他在爸爸的家里面受爸爸的宠爱，对吧？所以他的生活是非常的 sweet， 非常的甜的，对吧？爸爸爱他，对不对？宠他，爱他。但是呢，他的哥哥呢就嫉妒他了，吃醋了。醋是什么味道呢？酸。然后呢，这个的波提法的太太呢，就是这个心狠手辣，是不是啊？本来要引诱他，他不受引诱，结果呢就被怨马丢到监狱里面，对不对？这个的女，这是很这个很狠啊，很辣这个女人啊。在监牢里面，当时很苦的，很苦的生活，没有自由，年轻人没有自由。所以呢，我看见总的来说，这四个味道摆在一起，甜的也有，酸的也有，苦的也有，辣的也有，甜酸苦辣，就是月色的人生的一个写照，甜的、酸的、苦的、辣的。我常常说啊，上帝啊，我们的上帝啊，他容让这些的辣的、苦的淋到酸的淋到你的生命当中。因为他好像那个泰国菜的师傅一样，你知道泰国菜都是甜酸苦辣炒在一起，啊，甜的、酸的、辣的、苦的，最好吃的泰国菜就是四个味道，甜酸苦辣，但是配的刚刚好，不是你弄的这样子吧？我们弄就不好吃啊，我们随便放，它有比例的，酸的不会太酸，把你淹死；辣的也不会太辣，把你辣死；苦的也不会太苦，苦死你。甜的也不会太甜，有糖尿病啊，甜酸苦辣放在一起，恰到好处，带出你人生最好的一个的状态。这个是神的作为，为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什么？这是神的主权，神的主权。好像我多年前听见个故事，小故事很有意思，说到有个酋长啊，他有一个随从。这个小随从呢，就是很乖的啊。那么他有一句口头禅，对不起啊， 口头禅啊，口头禅啊，说什么呢 ？It's good, it's very good， 很好，非常好。无论遭遇什么事情，他都挑一句出来说好，非常好 ，good, very good。那么都很好啊，都是你常讲的好好听的话。有时候呢，处境不对都有问题。有一次，他的老板，这个酋长土人啊，都笑那个剑，笑那个剑剑的头，射箭的箭，箭的一笑，他的手指也飞出去了，咔一下，手指啊也被笑掉了。啊，糟糕了，手指都没有这样子，痛得要命这样子。结果这个小鬼讲什么呢？好，非常好。你平常讲的都很好，在这个情况下面随便讲都不好，所以呢，那个就是非常的生气，小指头都没有，你说好好什么呢？非常好，非常好在什么地方呢？他就很生气，把他关起来，把他关起来，罚他关起来。那么受伤之后呢，他就继续呢，有一天不好，这个一个就是他出外的时候呢，不小心误闯啊仇地啊，这个仇人的那个地，仇人的地，那个对方的那个对抗的一个部落的一个地方，就给人抓了。抓了之后呢，这个的部落呢就觉得哎呀非常好，这次不得了，找到我们对方那个酋长啊，准备的把他杀掉，用来献祭啊，这个是因为他是最高最大的，把他杀掉来祭我们的神，打算这样子。检查身体的时候，因为他们要献那个完整的礼物，都发现他指头不完整，不是一个完美的祭物，因为他这样子没有指头，所以呢，他就好吧，把他放掉吧，这样子就给他放了。哇，他回去以后就高兴死了。哎呀，这个幸亏我没有这个指头啊，啊，所以呢，就想到他的那个小侍从，不是说一削掉指头之后，他不是说好。非常好吗？他说记得起这句话来，他这个小鬼所讲的也是对的，是好的，是非常好的，都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对他说：“谢谢你呢。”那句话说：“好，非常好，那真是好，非常好。”啊，若是呢，我指头都有的话，我就找好，今天看不见你了啊。那么那个小侍从也说：“哎呀，我也是为说我能够闭关，也说好，非常好。”他说什么呢？我灌你的还说好是非常好。是啊，我也谢谢你。他说为什么呢？我说你不把我灌在这个牢狱里面，我就会跟你一起去出游，我们两个都会被抓，看见你指头没有一截，但是我十指俱全，都不限你，都会限我。所以呢，你把我灌在牢狱里面，我也谢谢你。罗斯说：“你把我关在牢狱里面，我跟你出去的话，这些死的都是我，不是你啊！”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故事我很深的印象，就看见说，基督徒啊，我们在教会的当中也好，我们在人生的路上也好，我们有时候对神给我们许可的创伤与痛苦，你记不记得这首歌吗？你若不压杆成渣，它不能变成油，对不对啊？其中有一句话说什么？主啊，你有时候会让我忍受到什么呢？你许可的创伤，你许可的痛苦。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不太明白，我会埋怨，甚至我会离开上帝，甚至有些人会骂上帝，你知道吗？上帝，你为什么让我遭遇到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只是看见整个的电影情节，整个的电影剧本里面的一小段，你没有看见整个电影里面从头到尾神的剧，神的戏是怎么样去设计的，是怎么去写拔的，你还没有看完呢，你就立刻发出那个抱怨，你就把上帝放弃了，你身体虽然在教会，但是你的灵已经离开，你的已经没有精神，没有这个爱慕的灵来去读圣经，因为你对神很多的好像的作为，对于神很多的措施，你非常的不满。对吗？对，你对神的工作、对神的作为不满，所以呢，你的心整个人冷起来。但是六姐不要忘记，我们的神在地上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坐着， 所以无论你现在处境是怎么样，你记得神仍然的掌管，他掌管历史，他也掌管你生命每一步的道路。你虽然现在看见的是黑暗的，你所遭遇到是不顺的，但是坚信依靠他更远方。神正在导演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剧，发生在生命的当中。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看的这个以赛亚所看见的不单只是上帝是掌管一切，他看见这个宝座，宝座所代表的是神的掌权，记得这点啊。宝座所代表的是神的掌权，而是不是要换另外一个？是不是这个？可以吗？不解为什么？
看着
吧。好，这个。那么我们第二件事情要看的，那个宝座所代表的是神的掌权。但是神说，那个宝座所代表的什么呢？我们看见这的几个天使，天使，那么就在耶稣这个宝座的面前啊。那么在那边来去歌颂他、赞扬他，因为他的荣耀。这个宝座呢是充满了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读经对不对？这个殿充满了烟云啊。那么由神的荣耀包围住这个的宝座。因此呢，我们这里说啊，这个宝座呢也代表神是至荣耀的上帝，至爱我们的上帝，至荣耀的上帝。因此呢，这个宝座代表什么呢？不但仅代表神的掌权，它也是说明它值得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He deserves the best。我再说一遍啊，这个宝座不但仅代表神的掌权，也代表神的极高的荣耀，他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他配得我们的最好的献给他。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他们献祭的时候，献羊也好，你有钱一点，你像牛也好，你钱不多的话，你可以献那个鸽子、斑鸠，你都可以献。但是无论你献什么，都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说，那只羊、那只牛都是完整的，都是完美的。你不能够说，哎呀，我今天要献祭，谢谢耶和华对我的恩惠哦。那么我看看羊圈里面哪一只羊快死了，卖也卖不掉，吃也吃不下，这样子，赶紧拿去献给耶和华，不行啊！你不能够说这只羊快死了，就把它献祭，不行的。甚至是什么呢？要无瑕无疵的，对不对？这个完整的羔羊才能够献给主。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教育。当每一次以色列人来去献羊的时候，当他们去要选哪一只的时候，那个教育的功课就出现，神是最好的，神对我是最好的，神是绝对荣耀，我的生命、我的财产、我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他。他每一次他选择一条牛也好，一只羊也好，这个的教育里面就出来，就提醒他们说，神配得我们将最好的献给他。就业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看见利未人啊，利未人他们也是这个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他们有这个工作年龄，这个工作年龄是从20岁开始，一直做到50岁。那么为什么呢？因为20到50是人的最劲壮的时候，那50岁啊之后呢，你可能心灵里面还觉得是说，哎，我还是非常年轻，我现在是盛年、壮年、壮年啊。这是你的思维，但是身体不合作，你知道吗？这里痛那边痛，对不对？这样子啊。现在我们的这个年纪的弟兄姐妹一起坐下来就谈你的血压高不高你的胆固醇呢？你的上肢什么油呢 ？Triglycerides 高不高你多你吃多少维他命啊？因为吃鱼油啊因为吃钙片呢这样子有没有打这个五种的果汁的那个什么 blender 要打，每天都要打这个水果这个。每天都谈这些事情，我们就说什么，可能年纪大的机器开始坏了，是不是？所以呢，立位人服侍主的时间是20岁到50岁。你发现50岁之后呢，不但是身体这个毛病脸，这个毛病那边有毛病所以你在网上疯传的是什么？常常在飞速里面传的，哎呀，这个药 哎呀，这个什么，这个香蕉皮啊，抗癌，好吃啊！香蕉皮抗癌，我听了没有？就是把它丢掉，现在吃香蕉皮。什么皮都吃了，真的，那皮最好，什么皮都抗癌。那么大家都很紧张，为什么呢？我们是谈癌色变的，我们做牧师也是。就常常听见，最近不晓得是不是坐飞机坐得多啊？有一次我坐飞机之后呢，就觉得开始有耳鸣啊。那就鸣的也没有不停的鸣啊，不停的鸣啊。当然不是很大声，但是有个声音在里面，好像那种歌音，有一种声音像那夏虫在蝉鸣这样的，在我里面有夏虫在蝉鸣的人。宣教的中国那首歌，就是，那么我去看医生了。我们医生说你要看什么？我紧急得给我照 MRI。我说耳鸣跟 MRI 什么关系？他说给我看那个清单，耳鸣十二个原因，第十二个鼻咽癌这样子。那么我说从第十二开始，他说不行。那么我逼他要给我照 MRI， 我怕就是说里面剩了什么东西这样子。那么我逼他，他不肯给我写纸，因为很贵嘛，照 MRI 得几千块一次，你知道吗？啊，那么他就用一个什么那个小精油，就麻了我的鼻子，一个管子伸到我的鼻腔里面，先看一看这个发生鼻咽癌的主要的地带在什么地方，给我寻一下这样子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看过呢，你里面有的东西应该有的都还在，好像是，应该有的东西还在，他说啊。然后呢，我没有看到什么的情况吧，这样子啊，等你有情况才说，这样子啊。都是这样子。现在我们到这个年纪，可能我三十岁的时候呢，我大概不会想这方面的事情。到我这个年纪了啊，已经六十了，这样子开始有什么事情都会讲到最糟糕的那方面，然后就慢慢升上去，就比较好一些，感受好一些这样子啊。原来不是这个，原来不是那个啊。所以呢，我们身体就会渐渐的这个开始衰退了这样子啊。所以呢，最好的还是20到50。那么你在主耶稣他的出来侍奉的时候，也是30岁到33岁，主耶稣33岁半左右被钉十字架，他把最劲壮的上脸30到33岁半来献给上帝，是不是？也是把最好的献给他。若是各位，我是年轻的时候，哪一位问你们从香港来的，是十几岁已经信主的，有没有？请举个手看一看。有啊，就一位啊，还有呢？从香港来的，但是十几岁信主的，你们有没有唱青年圣歌？有唱一首歌，是我们把我们养大的一首诗歌，叫青年圣歌。那么我们都常唱的，把你最好的献于主，对不对？献你年轻的力量，一直唱，老年还不献的，我们对不对啊？年轻的时候说要献你年轻的力量，一直唱的，中年也不献，老年也不献啊。那么都是是你年轻的力量啊，因为年轻的力量是最壮的、最好的啊。有一次，有一个牧师，他呢就很，他很喜欢传福音，每一天都要向一个人传福音，每一天他是例行公事，好像刷牙一样，每一天都去向人传福音。那么有一次，他就回家就，师傅就看见他笑嘻嘻的，很高兴。那么师母说啊，今天有收获啊，是吗？他说啊，有收获，感谢你有收获。那么他就问，带领几个人信主呢？今天他说一点五，一个半。那么那个师母也很聪明啊，什么叫一个半呢？今天带领一个半人信耶稣，什么意思呢？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对不对？他说对啊，所以叫一个半这样子。不过呢，牧师说什么呢？那个一啊是小孩，那个半呢是大人的。什么意思？那个大人已经50几岁了，他只有半条命。那个小孩前面有一片很长的路啊，所以那个一呢属于那个小孩，0.5属于那个大人。各位， 我不晓得你现在是零点几啊，一半呢都不到，有的人说只有零点，所以有些人，我这里有个弟兄在我教会，他也是差不多接近五十岁的时候信耶稣，后来信耶稣之后呢，他就追求啊。后来有一次他在带诗歌的时候，他唱一首诗歌，他带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里面其中有一句话跟你说的：我愿奉献我一生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只能够唱我愿奉献我余生、啊、余剩下不多了，你还有多少时间能够给主所使用？那么有个弟兄说 你还好一点，你余生我跟你一样，但是呢我的健康没有你那么好啊，所以呢我只能唱我愿奉献我重生也不是一也不是一半，真是惨。所以呢各位储备着我们这样最好的来去献给他。我曾经在菲律宾服侍，那么在菲律宾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做生意，大生意也是，小生意都是这样子。那么很多的父亲呢，都希望孩子能够继承父业，他的生意能够有人接上去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家族生意、家庭生意嘛，那么也是没有什么董事会、上市公司，也没有这个东西的。那么好像有些人就是有三个孩子啊，比如说三个孩子，哎呀，这个老大很会读书啊，就让他做医生吧，做律师吧，很会读书嘛啊。那么老二呢，头脑很灵活，很会赚钱，就让他去做生意嘛啊。那么老三呢，读书也不会，头脑也不灵活，傻傻的，去做公司吧，做公司比较安全，在教里面怪怪的这样子啊。你想一想看。这北美华人教会啊，好的去做医生律师啊，头脑灵活的去做生意做买卖，那是傻傻的全部去做牧师，各位都是傻牧师，对不对？傻牧师，傻傻的牧师怎么能够产生一个好的教会？傻傻的牧师带来傻傻的执事长老，傻傻的长老，傻傻的会员，全部都是傻瓜，这种教会还有什么前途啊？各位还有什么前途？弟兄姐妹，今天若是我们教会当中，若是有一个很优秀的年轻人忽然间说我要去读神学，各位有时候呢弟兄姐妹会说，哎呀那他很好啊，医学院都不读，那去读神学，哎呀心里口里面说的也真是很好啊，我为你感谢主了，心里面说什么呢？浪费，更太浪费了啊，医学院都不读，好好做医生嘛啊，去做，在口里面就说感谢主，为你感恩，那么爱主哎，这样子。但心里面说什么呢？心里面就批判说，太浪费了，这个年轻人被糟蹋了。各位，这种的心态，神所没有前途，教会也没有前途。我是真的，我们当中有年轻人，很优秀，很优秀，全国冠军的，不然就跟我们说，我愿意出来做传道人，全教会要来庆贺他。说的不好听啊，要发最高的薪水给他差不多了，真的，真的，我不是说听他们说话，是真的。我们就鼓励年轻人觉得侍奉神是非常尊贵，给人尊敬。你们要在各方各面各面来表明你们对传道的尊敬，这是我的护照，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神说拣选。不是他们挑的，这是拣选他们，邀他们来去服侍他。我们尊敬他们，就尊敬上帝。弟兄姐妹，所以当时我在说，我们当时年轻人说，我要出来做传道。大家不单是要口头里面来肯定他，来感谢主，我们真的要整个的教会来去欢喜快乐，各方各面肯定自己。你知道，所有的年轻人，其他年轻人都觉得走全实践侍奉道路是美善的，是美好的，是荣耀神的一个事情。好，大家看， 我们第二件事情来看，看见那个的天使，但是我们看的是看到这个神的宝座。我们再来看天使，我们快一点好不好？这个天使呢，很奇妙，他们呢是啊，用有六个翅膀，甚至是什么用六个翅膀。我们平常看见天使，都只看到天使的那个的啊，这个也好像是穿白色衣服的啦，金头发的啦，蓝色眼睛的了哈，那么白色翅膀的了，这样子哈，很漂亮。但是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呢，它是两个翅膀这里，两个翅膀这脚，两个翅膀用来去飞翔，然后口中那边唱是说圣哉圣哉圣哉。各位，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这点，这个这脚代表谦卑的服侍，谦卑的服侍。各位，什么叫做谦卑的服侍呢？谦卑服侍有三个表现，有三个表现。我们讲到谦卑的服侍，就是哎呀，这个就是啊，在外表上面毕恭毕敬的啊，这个讲话声音小小的啊，这样子客气客气的叫谦卑。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心态有什么心态呢？第一，什么叫做？谦卑呢，第一个心态是要知道说，因为主的怜悯，我们有这个侍奉的机会。因为主的怜悯，我们有侍奉的机会。各位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啊不明白这一点啊。保罗说什么呢？啊，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说，因为主的怜悯，我们受了这个职分。因为主的怜悯，我受了这个职分，为什么呢？因为主怜悯我，才给我有机会来去服侍他。今天我们是相反的，我们好像是说什么呢？我们怜悯上帝，我们才服侍他，因为上帝没有成功，因为教会人手不够啊。特别有一些美国教会小教会，哇，看见那个牧师真可怜了啊！早上的时候呢，要开车去接小孩子来教会，来到教会呢，还要弹琴啊。弹琴以后呢，还要上去讲道，讲完道以后呢，还要自己去受奉献啊，受奉献之后呢，还要在门口送基督徒回家，之后呢，还要开福音车把小孩子带去回家，回家以后呢，回到教会来还要洗这个洗教会的那个洗手间，还要他洗，哇，什么都是他。所以呢，有一些人来到这种教会，哎呀，这个牧师太可怜了，什么都要自己做，我就怜悯这个牧师吧，我就帮忙这个牧师吧，我就帮忙这个教会吧。各位错了。我们不是上帝，不是你怜悯上帝，不是你怜悯教会，你这个心态是错的。今天我们有机会服侍上帝，是因为神怜悯你，给你有机会去碰他的服侍，是神的怜悯，不是你怜悯上帝，是上帝怜悯我，给我有机会来服侍他。这个网上岂不是有一个拍卖的一个公司叫 eBay 呢，听过没有 ？eBay 对不对？拍卖的东西啊，你买东西可以去买个 eBay 对不对哈？有一次呢，那个 eBay 的就卖一个空瓶子，那普通的空瓶子玻璃的哈，卖到450块美金啊。那么为什么那么贵呢？当然不是那个瓶子本身，乃是这个瓶子曾经的给那个歌星。这个歌星的名字叫做皮里斯利 Elvis Presley， 一个猫王动过的一瓶水，可能水瓶上面可能有他的口水，说不定。所以呢，卖到450块，本来这个瓶子1000不止啊，对不对？我给你，你不要。但是为什么可以卖到450块呢？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碰过这个瓶子，用过这个瓶子，这个瓶子的价值就被提高。各位，我们的生命好像这个瓶子一样，也是非常平凡的，非常普通的，但是上帝竟然碰过我这个人，给我有机会。弟兄姐妹，教会今天请你服侍神，你不要从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服侍的工作，哎呀麻烦啊，这个事情很多啊，用的时间很多啊，呀这些事，我们不要从人的角度来看事，你应该从神的角度来看事工，知道说什么呢？感谢主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去服侍他，给我这个机会来去服侍他，高高兴兴的领受服侍的机会，不 不是你怜悯上帝，是上帝怜悯我。因此第一件事情，什么叫谦卑啊？谦卑就是说神的怜悯临到我的身上。第二，我要明白的事情是说，因为主的恩典，我有这个侍奉的那个的能力，侍奉的能力。各位，侍奉啊，你需要能力，不是体力，是能力。有体力都不行，有口才都不行，你需要一种的能力，那个能力站在你的身上，才能够成就奇妙的事情。我说这个能力呢，就是一种恩膏。各位，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试过，比如说你预备一个短讲，那么第一次讲的时候，你很战惊恐惧，你做很多的祷告，虽然预备的不够最好，但是呢，第一次讲的时候说，哎呀，你讲的非常好，因为什么？你很谦卑，预备，对不对？那么第二次呢，你就觉得是说，哎，都讲的不错，这次因为我讲的太好了，有其他的团契再请我去讲，因为上次讲的不错，那么你就很有自信心，就觉得说上次既然讲的那么好，所以呢我这次也应该是那么好。结果呢都讲的非常的幸福，还是讲完的好像那些人没有什么反应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你以为上帝的能力可以移到这次了，你没有祷告，你没有向神呼求，你没有跪在神的面前，主啊，就你这一次你的恩膏要临到我的身上。结果第二次你不做这个祷告，你就发现讲同样的事情，做同样的事情，属灵就没有什么效果。当你再一次反思反省的时候，那么有第三次机会来了，也就是说你痛定思痛，主啊，第二次我真的是糊涂了，我以为说第一次讲的那么好，第二次自然理所当然也会讲得那么好，结果就不好。第三次说，主啊，我悔改，我在你面前悔改，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的恩膏再次临到我的身上。结果第三次甚至比第一次更好，因为你知道说，不在于说你的言语，也不在于说你的恩赐，乃在于对你这个恩膏。我再讲一次啊，也不但只是一个，哎，神给你一个机会，是否神这神的恩典，也不在于你的恩赐，乃是说，虽然讲过这个道，虽然讲过同样的课，但是你这次特别特别求神的恩膏临到你，发现结果就完全的不一样。我发现我所认识的很多的传道人，我们的长辈很可惜，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彭金辉牧师、唐佑智牧师是吧？很多的这个正果牧师这一辈的教员的牧师啊，他们一个一个的走，他们你知道吗？说实在，他们讲道的时候呢，都不是什么高言大志，在他们当中，比起我们现在很多传道人，现在的传道中年的传道人很多都是外国留学，神学博士、哲学博士，什么博士什么博士，但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传道人没有什么多的机会受那么高深的教育，他们讲的道也不是真的是高言大志，他们的点也是非常的简单，都是说你有机会去听个别的博士讲道，你会大失所望。而是你当然听他的那个点啊，那些教义啊，你觉得就是这样子啊，我都会讲呀，你都会讲，但是也不一样，圣灵在他身上的人，我第一次听哥培里博士讲道，我就觉得这个全世界有名的几十年前听哥培里博士讲道，这个是美国总统的所敬仰的牧师，美国人都敬仰的牧师，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这讲完了，不外如是啊，也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当他一呼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都涌到台前悔改，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圣灵的能力是那么的强烈的显明出来。真的，我们这一辈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但是他们有这个能力出现出来。我常常说什么呢？这个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对不对？一对一打的时候，大卫呢就用这个帅石的祭选，对不对？那是个 game。把那个石头就咔呀就飞出去这样子啊。那么我们知道啊，今天如果你喜欢看打雷球的话，你那个打那个球也好，打网球也好啊，现在很厉害啊，在球场都有这种探测器啊，能够把那个球的速度啊立刻在这个电脑板打出来，你知道哇，刚才那个球时速100米立刻打出来，很厉害的，现在那个球场是不是 就给你知道说这个球员啊，那个力度啊有多大这样子。那么，我说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球投手啊，最厉害的，那个其中最厉害的球手，他扔那个球啊最厉害，也只不过是时速105英里啊，时速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吗？把一个人呢、啊、打死。把那个子弹打到那个脑里面，那个割裂了。通常一个子弹要到1000里时速才能够打死一个，1000里打出去，1000里时速，这普通的弄那个就是10倍。所以你想一想，这个大卫，那个小年轻人，他怎么可以那个小石头怎么可以把那个的割裂啊打死？我自己相信，当他的石头打出去之后。神就用他超自然的能力加速 accelerate， 把那个的小石头打到哥利亚的脑子里面，加速 accelerate 加速。各位，这个加速啊，就是我所说的恩膏。你讲的就是那么简单，你讲的就是那么有限，但是你放在神的手中，这个小石头放在神的手中，它就能够产生一种你本身不能够产生的能力，就好像五饼而已，你自己分来分去也是五饼而已，你分给100个人也是五饼而已，给人吃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但是放在神的手中，能够产生很大的效果。各位，不是说你不需要拿出来，你还是要拿五饼而已，你还是要拿出来。不是说大卫不需要捡小石头，他还是要去捡小石头，他还是要摔那个石头，但是呢？神的恩膏临到这个石头，产生一种的能力。因此，当我们看见说神的能力啊，是那个能力是从神而来的话，我们在侍奉的当中，你就谦卑下来，不是我的能力，是神的能力。也因为这个认识，你的祷告的生活就渐强努力。你知道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财，乃是依靠我的灵的能力，方能成事。影响你的祷告的生活，因为你注意到一切事情的成就不在于你讲道的，不在于说你的言辞的高深，你的智慧多大，而是神自己成就他奇妙的工作。因此呢，真的谦卑是什么呢？谦卑的不是施恩施道多，侍奉的机会是神的怜悯，侍奉的能力是上帝的那个恩典。好，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天使给我们看见，不但只是看见谦卑的服侍，那么第二方面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势力在神面前的服侍，势力的服侍，等候神的服侍。你看见这个天使，对不对？他们呢就在旁边来去谦卑，这个谦卑呢，他们也是站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的差遣。他们不是自己飞来飞去，他们也不是自己做喜欢做的事情，他们不是。做自己觉得很有把握的事情，他们在神的面前等候神给他们开路。他们祷告以后呢，就用睁开眼睛、张开耳朵来看神的工作，来听神的声音，看神的差遣是如何。这是一种的真正的仆人的态度。我们今天说要做仆人，走的仆人不是说哎呀我做很谦卑的工作而已，而是谦卑的等候神，好像。这个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初进教会不可以做监督，是不是？你刚进来教会不久，你刚信主不久，你就不可以做长老啊，因为呢很容易会骄傲。所以呢，你虽然有做长老的这种的性质恩赐，但是呢，你的灵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给你做的话。会害死你，你知道吗？你会太骄傲，你承受不了做长老的那种的试探。原来做长老都有试探啊，这样子。所以呢，不可以做长老，就是这个意思。要等候神的时间。啊，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是一个宣教士。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讲道的时候，我离开菲律宾，然后呢再去菲律宾讲道的时候，她是从加拿大去菲律宾，加拿大。那么这位姐妹呢，就我讲完道以后呢，她就来找我，她说：“林牧师。”我有问题请教了，我说什么事情呢？他说呢，我在这个小地方已经做了一段时间，那我也没有什么的 结果我现在寻求上帝，要不要带我离开这个地方？我说啊、好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呢？他说，但是我也怕啊、可能想要我进一个等候的时间啊，或者说想要我去别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所以呢，他说我决定进食祷告，来寻求神的引导，等候神。我说你怎么样去进食吧？他说我进食40天，不是4天了，40天。哇，我吓你一跳，我很少碰到我的朋友能够进食不吃40天。当然他喝水喝的营养的我知道，但不没有吃食物这样子。我就很有兴趣说你告诉我说你怎么进食吧。他说好辛苦，因为他说我这个人呢，不单啊，我不单只是很喜欢吃，我是很欣赏美食的人，他很喜欢吃，特别他的身材特别的大这样子，这食物呢对他来说很大的一个试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说你进食之后他有什么感觉？他说，哎呀，第3天第4天很辛苦，每一次闭上眼睛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只烤鸡在我面前转，烤鸡啊，那个 Costco 那个烤鸡啊。我说这跟着呢，他说，哎呀，这个第5天第6天更辛苦，不但只看见一只是五只，一只是五只，一串变得少了。那时候我一面祷告，一面想到那些鸡啊，煮啊鸡啊，煮啊鸡啊，这样子很辛苦，很辛苦。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死，因为他给他吃惯了。我们这人的身体吃，每天吃习惯了，不吃呢就非常不习惯，就非常的痛苦。不过呢，他说我就训练我的身体，一直训练到第7天第8天就好了。那个不吃的那个习惯就肯定了，就进来了。我就发现没有那么辛苦了啊！这样子呢，他就坚持下去。他说到第2个礼拜，我根本没有太痛苦的感觉，饿但是不痛苦啊。那么一直呢坚持到40天，哇，我受不了。那么好啊，我很少看见那么虔诚的人进食40天寻求神的旨意的。我说结果什么？他说结果就是我现在就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没有结果。为什么没有结果啊？他说我祷告了之后，神都好像没有跟我说话呢，那么我不明白呢啊！我就告诉他说：“我说姐妹，神已经说话了。”哈，他吓了一跳啊！神什么时候向我说话了？不知道。我的看法这样子：罗氏你这个地方，罗氏你想要变动，你想要变动，你经过很长的时间祷告，40天也好，2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你祷告完之后，没有听到任何的一个邀请啊，没有接到任何的这种的鼓励，这么一种的环境啊，那么其实神已经说话了，你乖乖继续在这里。神没有说话的话，就等于说你还要在这里。神若是要你动的话，他一定会给你机会，一定会有人告诉你，你没有嘛，你就乖乖在这里啊，明白啊？啊，就是说你不动就是动啊，神已经说你说话了。所以呢，我说你顺命听谕啊，胜过献祭啊，顺从胜过羔羊的自由，你就安静吧。那么好，他就在待2年之后，后来我知道他在大理地方多待2年，那么神就带他走。现在在中国去做这个培训工作，也有从菲律宾后来就到了中国去。所以呢，所以什么叫做谦卑的服侍啊？谦卑的服侍是势力的服侍，等候神。好。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啊，有时候呢会用等候，等候神啊，有些是真的等候，有些是假等候，有些是用等候来不顺服神，对吧？等候有两种，一种是真的等候，一种是假的等候，是个借口。什么借口呢？借口不顺服，等候啊，再过一阵子吗？再等吧，再等吧。比如说有些人说另一神呼召他出来做，比如说不是每一个人，少数人出来做传道，他说我用3年去寻求啊，4年去装备啊，5年在等候，出来的时候就老了，是吧？不立刻顺服啊，各位。所以呢，很多时候是一种的这个借口。我们看见这个天使啊，我们那个天使啊，他是有翅膀的，什么意思呢？他的天使的翅膀是表明立刻的 那个行动，立刻的行动。就好像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听见神吩咐他说把儿子献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清早起来，就带着以撒去神所指示的摩利亚山，把这个以撒献为燔祭。所以你看见什么呢？你看见的事情是说，这个亚伯拉罕，他心不甘，他实在是不明白，神啊，你这个儿子赐给我，为什么还要挪走呢？还要拿走呢？他虽然不明白，但是他还是愿意顺服上帝。所以呢，这里一句话，撒旦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撒旦只怕你有1次的行动。我再说一遍，撒旦不怕你有100次的感动，他只怕你有1次的行动，他都糟糕了。我们人都很喜欢，哎呀，受感动，唱诗也受感动，查经有感动，坐在这个地方，圣灵也感动，听到的时候有感动。但是呢，我们的感动就是停在那个地方，再没有行动，再没有行动。这个是我们常常遭遇到的事情，有感动却没有行动，求主帮助我。我讲到刚才我的那个属灵的母亲，那个瑞典的宣教士，有很多外国人很爱中国人。有另外一个，我在香港碰见另外一个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呢叫做 Annie Scott， 他是一个挪威宣教士，刚才是瑞典，现在是挪威，也是北欧的一个国家。他也是从挪威去中国，然后呢也是从中国去香港的一位的宣教士。他也是跟我属灵的母亲一样，大陆解放之后呢叫被逼离开这个中国，后来他回国了，去了这个挪威。但是呢他就想要回到香港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解放之后呢，这个国民党岂不是就要撤退到台湾吗？是吧？对。那么有一些人呢，还没有到台湾之前呢，先到香港，那些国民党的那个兵啊，这个，所以他们有20000国民党的兵进香港到台湾去的。那么他们这个宣教士就知道说，哎呀，这些兵啊，很需要福音，他们都是讲北方话的，他不讲广东话的，他很需要那些能够讲普通话的、讲国语的宣教士在他们当中啊去做工，并且他们住在条件非常非常差劲的这个地区，卫生条件非常差，很多肺病，很多这个，所以他就有心了要向他们去传福音。那么他在等候的时候呢，这位的姐妹就教会就知道说这位姐妹呢需要船费、路费啊，从这个欧洲去香港。那么这个路费是蛮多钱的那个时候啊。那么有一天，有一对的姐妹，一对。两个姐妹，亲姐妹，就对这个宣教士说：“他说，姐妹，我们宣教士啊，我们呢两个姐妹呢，很喜欢弹琴，我们家里没有钢琴，因此呢，我们这个储备了一些资金，要买一部钢琴，储备了7年，你现在够了，要买了。不过今天早上听见牧师说，你需要路费，去香港传福音给中国人。”我们两个人都有感动，要把我们这个买钢琴的钱呢，就奉献给你做路费到香港去。这个宣教师呢，听见就是很不安心，他说：“我怎么可以呢？拿你家的钱呢？”他就问牧师说：“牧师，我应不应该去接受这个钱？”那个牧师说：“你可以，你应该。”他说：“为什么呢？第一，他们的钱不是给你的，是给上帝的。第一啊，第二。”你要相信神一定会报答他们，你要相信神报答他们，所以呢，就把这个钱呢就收下来，就去了香港。1年之后，就收到这个姐妹一封信，这对姐妹一封信，就告诉这个 Annie 他们最近的状况。他说 ：“Annie 啊，自从你离开我们之后，已经有1年了，我们愿意报告你这个消息，就是说过去1年呢，我们两个姐妹呢都分别结婚了，都有家庭了啊，感谢主。”最奇妙就是说我们的夫家都有钢琴啊，我们储备了7年啊，两姐妹合作把钢琴，每人半部钢琴，现在我们呢奉献给主之后呢，每人一部钢琴，还送一个老公老公是个正品啊 免费的。他说神的恩典多丰富吗？你知道吗？不过我看见个事情，这一位的姐，这两个姐妹听见之后，他们有感动，是说我们要帮助这个宣教士到香港。他们不是感动，立刻行动，并且是大行动。我们现在给的钱不少，把钢琴没问题，但是对他们来说是他们七年所储备的钱，完全的损失。但是呢，献上之后，看见神祝福这个宣教士继续做传福音工作，他们自己也蒙到神很多比钱更丰富的祝福，更美好的家庭，爱他们的丈夫，这是钱不能买的一种的祝福。感谢主。我在说什么呢？这个的谦卑的服侍啊，是有行动的服侍。虽然刚才我说等候神，当他等候神之后，你就应该有彻底的行动，不要再想，不要再说，不要讲太多，不要常常领受感动没有行动。今天就行动，神感动你做什么，今天立刻开始，有一个小开始就能够有个一段的路走下去。你没有开始就没有，有开始就有一条。好，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的身上来看见怎么来去做一个服侍神的人。主啊，这是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这是帮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的服侍能够讨你的喜悦，怎么样的服侍才是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服侍。主啊，这是撒旦常常给我们，他们最怕的是说不怕我们有一百次的感动，他最怕我们有一次的行动。主，帮助我们对你的爱，对你的感动，对你的护照，不是停留在口说的脑子里面想，而是有实际的感应。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意我们离开这个善会，我们各方的灵命都能够有突破性的成长。我们真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时间交给同工，还有以下的时间。